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晨是我们小先知书上半学期的最后一讲啊。我们很快的已经讲过的六个先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低头，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早晨真是满心欢喜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永远是我们最亲爱的救主，无论我们光景如何，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都显得有功效。主啊，早晨我们就在喜乐中来到你的同在里，主啊，我们也愿意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在这里享受你的同在和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把我们这些日子在你面前所有的学习，我们也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圣灵常常把你对我们说过的话再说在我们的里头，让这些话能够来影响我们，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再次求你祝福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在这个讲课之前，我要特别交通一下最近改弟兄姊妹作业心中的感触哈。那很多弟兄姊妹都交了作业，看着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做得很好，真的做得很好。有的人还很细心的打字做成表格，那有的人是慢慢这个工工整整的把他们的作业写出来。当然也有很多人没有交啊，那心里面觉得希望你们能够再补交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为着这些写得很好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下功夫的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你们在主面前的功夫没有白费。我好几次不能说改了，我在那里享受你们的这个心得报告，享受你们所写的这个作业，有的时候我就停在那边了，你们所写的东西就我好像在读一篇属灵文章一样，就成为我的灵修了。我好几次看到一半我就停在那里，甚至我眼睛里面都流眼泪。我觉得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读进去了，而且读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那这是我上整个小先知书里面心中最大最大的一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觉得我们所有花的功夫都没有白费。那做作业能够帮助我们好好去读主的话，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听讲道，我们喜欢参加特别的聚会，我们喜欢看一些属灵的书报啊，读一些很好的文章，那这些都很好，但是要记得这些不过是我们的维他命，不过是我们的 supplement， 那我们的主食不能断的啊，没有一个人每天就靠三颗维他命过生活的，对不对？他可以吃维他命，对他带来祝福，带来帮助，带来 additional help，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代替我们的正量。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主的话。那等一下会后弟兄姊妹可以到后面去啊，你如果出席率有时候没有登记可以继续登记，那我们会有奖品啊或者证书预备给那些全勤的，或者只有两次有特别的原因请假不能参加的弟兄姊妹啊。那作业也改完了，请你们去拿。那我这一次要跟你们亏欠的就是我没有时间像从前一样加很多的评语，那我只能用很简单的评语，可是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写的每一个字我都读过的，真的。好，那我们今天早晨讲弥迦书这是我们这一期最后的一讲啊，弥迦书第二讲。那我想我先简单的很快的稍微再回忆再补充一下上一次有些地方没有讲到的地方啊。那么弥迦是所有的十二个先知里面唯一的一位先知，同时对南国对北国他都当先知的。那其他的先知不是对北国就是对南国，或是对亚述啊，或是对其他的国家。那只有弥迦是同时做两国的先知。那虽然我们前面阿摩斯的时候他在那里宣判周围列国的审判，那么在第七个结束的时候他也提到过犹大，但是他不过就是两节经文提一提就是了，他主要的对象不是犹大啊，那只有弥迦是，而且他的时代是在以色列濒临灭亡之时，所以是一个最艰难整个国家最混乱的时候啊。我们上次讲过了，道德堕落，宗教堕落，那么外面有仇敌的围困，马上就要亡国了。然后里面呢，这个反造反创位不断啊，那这是当时整个的这个情形，非常非常的混乱。那弥迦是在这个时候蒙召起来做先知。 那么他跟以赛亚同样是做，主要是对南国的啊，但是信息的内容十分的相似。那他们的主题，他们大概的方向都很像，他们责备百姓们的罪过，他们提醒他们要归向神，然后同样的呢，也给了他们复兴的应许，也给了他们弥赛亚的应许，所以他们的信息很类似，很类似。但是以赛亚呢，他是在皇宫中做贵族的，听说他是皇室的后裔。那么以赛亚是在皇宫里面，那每一个皇帝、每一个国王都非常非常的尊重他。那弥迦呢，他是在乡间，好像一个在宫廷里面，一个在百姓中间，一个好像身处尊贵啊，一个是身处非常的平凡的一个角色。可是他们在神的眼中都一样的宝贵，一样的重要。他们都在这里传类似的信息，是针对那个世代的信息。那么弥迦的意思，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作业都写的啊，就是谁像耶和华，有谁能够像耶和华，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名字，那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没有一个神像我们的神这么全能，这么全爱啊，这么这样子的，在我们的面前有这么丰盛的恩惠和赦免。那么弥迦的信息，有人说是以赛亚书的缩版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件事情，我刚刚说过，弥迦所处的世代，北国、南国都面临了亚述大军啊一再的犯境。那么南国呢，虽然没有在那个时候亡国，但是亚述也曾经打进来过，那么打到耶路撒冷。所以照着亚述的这个惯例，照着亚述的这个残暴的这个凶暴的这个性格来说，他决定不会只打以色列不打犹大的，他决定不会只有吞灭了以色列而不吞灭犹大的。那弟兄姊妹呢，同样两个小小的国家，在这个亚述秋风扫落叶的这个铁蹄之下，好，周围所有的国家都在亚述的底下降服，被他们欺凌。那么为什么只有以色列后来终于亡国，亡在亚述的底下，但是犹大却幸存呢？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不对？就跟一个强盗，你在路上碰到强盗，碰到两个弱女子，他光抢了第一个人的钱，他第二个放他走了，这个 doesn't make sense。 那么为什么亚述没有把犹大给灭掉？那这个很关键的人，三个人物，以赛亚、弥迦还有西西家，那这三个人在神的面前，他们为着神家尽心竭力的祷告。所以当西西家接到亚述大军这个希拿基利在这里羞辱他们的信的时候，他就带着这封信进到圣殿，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向耶和华祷告。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君王，这是一个敬畏神的首领，神家需要这样子的领袖。同样的呢，当西西家进去祷告之前，他就差人去见以赛亚，他就求你为民扬声祷告。弟兄姊妹，他自己知道这个时候神家最需要的就是祷告，只有神的手的介入可以让亚述退下去。弟兄姊妹，也是借着他们这样子的祷告，神差遣天使，对不对？一夜之间杀了亚述185,000人，这神的介入能够把一个危机给他们化除。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不会碰到难处，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都有难处，那地上没有一个教会不面临考验，每一个教会都面临考验。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从危机里面走出来，让这个危机成为转机，让这个咒诅成为祝福，让这个苦难成为我们身上蒙福的原因，关键都在于我们对神的态度。这是以色列国为什么亡国了，亚述来了他们就亡了，亚述也来南边，但是南边却站住了。他们不仅仅站住，西西家接着底下带下了神儿女们在犹大历史上一个难得见到的复兴，整个国家被西西家带着一个大复兴。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激励，让我们在难处中，我们学习不看环境，不凭眼见，让我们再把我们的眼睛抬起头来，仰望我们的主人，仰望万军之耶和华，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 我想这是我们要从这个弥迦啊这个所处的背景里面我们特别要来看的一个点啊。那个底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信息啊，它主要是由三篇信息所组成。那我们可以往下走，你先帮我 click 一下 OK 挡的人，我来。好，那整个弥迦书的分段啊，是有很几种，但是我给弟兄姊妹发讲义上面所列的呢，是把它分成三段，那么主要由三篇信息来组成，而且每一篇的信息都从当听，就是你们当听作为开始，那整个段落就很清楚。我先把这三个段抓出来让弟兄姊妹看啊。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第二节，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上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在这里要 get 我们的 attention， 要得到我们的注意，因为底下有很重要的信息要 deliver 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传递出来，所以叫万民都要听，叫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因为主要借着先知要说话了。那这是第一篇信息，是给万民的信息，那所要讲的呢是关乎神百姓的情形啊。那么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首先论到选民，我想这都是这，我想先把它这三段先讲完好了啊。所以这是第一大段，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第二大段是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好吧，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这，往下走一个。那第二篇信息呢是第三章到第五章啊，是写给神百姓首领的信息，是关乎整个国家，关乎国度的。所以第三章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这对领袖们讲，这些 leader 们你们都要听，神有话要说。那这是第三章到第五章，那么第三大段呢，我们请看第三篇，是第六章开始啊。第六章到第七章是神给百姓们的信息，他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底下神有信息关于他们敬拜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回到第一篇的信息啊。那第一篇的信息在这里讲到神是对万民 All Nations 讲，那么讲什么呢？讲他自己的选民的情形，讲他百姓的情形，所以每一篇的信息都是从当听开始啊。那么第二个，每一篇的信息又可以分成三段，那第一段讲责备，把百姓的情形讲出来啊，责备他们在主面前失败得罪神的地方。那第二段呢，讲到他们将要面临的审判，讲到他们面临的审判。那么第三段呢，就会讲到复兴的应许。所以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哈，整篇文章三大段，每一大段有三小段。啊，这是我们以前上这个释经讲道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前辈跟我们讲的啊，最多三个点就好了。每一个点底下不要又有三个点，然后每一个小点底下又三个点，那弟兄姊妹听完一篇到27个点，那累死了。那所以弥迦只最多到9个点而已，还不多啊。三大点，每一个三大段底下每一个段落又分三个点。那我们现在来看啊，那第一个呢，这个国好弟兄一大早就把他的笔借给我，这个我上次为什么公众还他，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第一段论及选民的背道，这是在第一章3到7节，二章1到3节，还有二章6到11节。我想我们随便看几节做一个例子啊，讲到百姓们的情形。像第五节，他说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 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等等。这里讲到百姓的罪过，第二章第一节，祸灾那些在 床上图谋罪孽，连睡在床上都在那里想怎么犯罪。那么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为手有能力就行出来，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在那里想恶事，早晨起来他们就做了啊。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底下一路上讲下去了，讲到他们犯罪的情形，还有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我想我们就不读了，好不好？那么神的审判呢，是讲到他们将要被掳，他们将要受到羞辱。那这是在第一章八到十六节跟第二章四到五节都提到的啊。像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肉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那十六节讲到，他说犹大啊，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以色列人头发光秃，这是一个受羞辱的记号啊，这是一个俘虏的记号。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讲到他们将来要受羞辱被掳去的情形。所以神给他们的审判就是讲到他们将来要被掳。第四节也是讲到他们要被掳的情形。好，我想我们只是简单提，让弟兄姊妹回去可以读啊。那么第三个小段是讲到归回的应许。我们说过每一个大段底下有三个点啊，讲到他们的审讲到他们的责备，对他们的责备，将来的审判和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神给他们的应许呢，在第一大段里面是讲到归回的应许，这是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是一个预言。像十三节说到，开路的在他们面前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就是这个城门再也关不住他们了，他们可以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主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把城门打开，让他们可以出来，然后主亲自在前面引导他们归回。好，这是第一篇的信息给万民的，那内容主要是关乎神的百姓。那第二大段呢，主要是给神家的领袖们的信息，那内容主要是关乎国度的，关于整个国家。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那为什么在这里要给首领们有这些信息呢？因为他们带头犯罪啊。那第一个讲到统治者这些官长们的罪恶，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面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啊！这些官长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表示剥削人家剥削到一个地步，连骨头上面都要剔肉。你们啃过骨头啊？这个东转西转啊，拉开来，里面碎骨底下的小骨头、小肉都要挑出来吃，哦、吃得干干净净的。我从小喜欢啃鸡爪子，人家就说那个上面有什么好肉可吃的？可是那种挑不到的肉，但是吃到的那特别好吃啊。所以呢，从小啃鸡爪子、啃鸡翅膀啊，大肉我反而没有兴趣。那我现在不是讲我是恶人。那这里讲到这些官长们欺压百姓，欺压到一个地步啊，他们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等等。这讲到领袖们怎样欺压剥削百姓们，那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形。这是讲到统治者的一个罪恶。那底下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假先这些先知们的罪恶，他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已经让百姓走岔路了，这已经是大恶大罪了。那底下呢说到，他们只要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们，就完全是为利说预言啊。 这边有的时候你要去看医生，需要走后门，要给红包，你给他红包，他就好好开刀。有些不好的医生会做这样子的事。那这些先知呢，就是没有好到哪里去。你给我的钱多，我就说平安的，平安的，你放心。今天这个你的病不会死的。然后你所愿望的都会成就，他尽跟你讲好话。你如果不给他好处，他就跟你说咒诅的话。那这是魏利说预言。那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那底下其他讲的我想我们就不去看了。那么第九节到十二节呢，讲到众首领们的共同在主面前犯的罪啊，他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枉屈正直，用人的血建立西安，用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西安和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居所，要用圣洁要用公义，要用最真实的敬拜，要用最深的赞美作为神的居所。但是你发现百姓们这些领袖们，他是用人的血建立西安，用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底下十一节讲得更糟糕啊！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讲到当时首领们的情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说西安必要被耕种，像一块田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并向丛林的高处。所以这里讲到他们的审判，就是他们要亡国。所以第二大段的这个责备是针对首领们，那么对他们的审判就是他们会亡国啊。所以西安要被耕种，耶路撒冷要变为乱堆，那原来是圣殿的地方要像变成丛林的高处。讲到以色列不仅仅被掳，圣殿被毁啊，整个地要成为荒芜荒凉之处。那么第三个讲到国度复兴的应许，这是第二大段的第三小段，讲到神的应许，就是讲到国度要得到复兴。那第四，所以在这里这个应许涵盖了两章的圣经啊。那么第四章是从国度的应许来讲，第五章是从弥赛亚的应许来讲。那我们的字可能打错一个字，我这里写到第五孝，没有关系。国度复兴的应许是第四章啊。那特别我想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就好了。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那在圣经里面，山和岭有不同的表号，那其中有一个表号是预表国度。啊，以赛亚师父的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啊，出来砸在这个像啊，然后他这个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啊，成为神的国度。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这个神的山要坚立超乎诸山，神的国度那个独特的国度要出现，高举过万岭，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然后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底下整章继续的讲的都是讲到这个国度，像第六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山的城，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权，国权必归于你。在讲到这个国度要复兴，讲到这个国度主要亲自来作王。然后结束在十三节，对这个国度里面子民的一个呼召，西安的民呢，起来捶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讲到国度不仅仅复兴，讲到他们得胜的情形。那么这个复兴的应许的第二部分，讲到弥赛亚的应许，不仅仅有国度复兴的应许，也有弥赛亚的应许。 讲到国度的应许，他是用国度荣耀的前途来安慰百姓；讲到弥赛亚的应许，他是以受膏者的来临来安慰神的百姓。所以第五章这节圣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在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里面都引用过他。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的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啊，弟兄姊妹，在这里预言弥赛亚的来临。所以第二大段呢，我们再讲一遍啊，他是给首领们，他的对象是在这里责备首领们，他的内容是关乎这个国度。所以前面责备首领们各种的罪过，然后接着宣判对他们的审判，就是国家要灭亡，以色列百姓要被掳，然后给他们的应许，借着两个伟大的应许，一个是国度的应许，讲到国度荣耀的前途；一个是弥赛亚的应许，讲到弥赛亚受膏者要来临。所以我想这个分段应该很清楚啊，如果我们这样子读下来的话啊，回家再读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第三大段呢，是在第六章到第七章，这是神给百姓们的信息啊，是关乎敬拜。所以一开始呢，也是先讲到指出他们的罪，神与百姓的争辩。那第六章你发现神心中有一个痛苦，他说：“以色列人啊，你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人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啊，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挑山岭，要挑冈岭来为他做证人？好像我今天心里面有很多的委屈啊，我要跟你对质之前，我要找到见证人来见证我们之间所有的辩论。那弟兄姊妹，神在这里找，要找山岭，因为一代起来一代过去，这个山仍然屹立不倒。他们多少的世代里面，他们看见神施恩的手，神的信实和慈爱在百姓中间，他们可以起来向神的百姓做见证。我们见过你神对你们所施恩的情形，真的，我们人起来了，人倒下去了，可是山从来没有改变，它一直在那里啊，亲眼看见神怎样带领百姓出埃及。所以底下第四节开始，神就讲到：“我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卢弗之家救赎你。我差遣了摩西、亚伦、米利安在你面前。”一路上，神在这里讲到他带领他们、他恩待他们的故事。那这些你们可能都忘记，因为你们不在。那这些三年都可以跟我做见证。啊，弟兄姊妹，神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苦，他觉得这些百姓们太不认识他了，太辜负他了。啊，这你们来跟我辩好了，看你们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你们居然，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们居然会厌烦我？神说：“你们可以对我说啊，你到底什么事情让你厌烦我？”啊，弟兄姊妹，这是神心里一个痛苦的一个发表，一个发表。好，所以在这里一开始第六章的第三节一直到十二节，神从三个角度讲到他们的这个罪恶啊，指出他们的不对的情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神的百姓厌烦神，居然厌烦这位对他施恩爱他们的神。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们虚假的敬拜，敷衍了事，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我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 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那弟兄姊妹，这是当时神百姓的情形。所以神借着先知用这段话来责备他们：你们以为你们献了祭了就可以打发我了，是不是？啊，你们以为你们杀了牛羊了啊，献了这个油了，甚至献了你的长子了，你的罪就没事了吗？弟兄姊妹，神要的都不是这些外面的礼仪、律法、规条，神要的是要我们心灵和诚实、真实的敬拜。所以第八节接着一句最有名的话啊，非常有名的话，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既然不是千千的羊，也不是万万的油禾，甚至连我们的长子献上他都不要，那么到底他要的是什么？底下这个答案就告诉我们了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说：只要你，我们一起来念，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接着讲到神对他们的审判，就是要荒凉要临到他们。所以第六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他们生命上的荒凉，他说：你们吃不能得饱。十三节到十六节，在生命上的荒凉，这边两次提到荒凉啊，一个十三节说到要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十六节因此我必使你荒凉，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那么生命上的荒凉，我想我们在这里，例如说十五节，你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有某生，揣葡萄却不得酒喝，讲到一切都是 in vain， 而这三样东西都是讲到我们都是跟生命发生关系的，你怎样的栽种都得不到收割，你怎样的在那里辛劳你却得不到有某生，你怎么样子的在这里费劲揣葡萄你也得不到酒喝，因为整个生命都荒凉了，结不出果子来，结不出果子来。那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见证上的荒凉啊，讲到他们的犯罪、杀人、流血、毫无诚信，甚至连到了第五节，他说你连邻舍都不要去依赖，也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讲到真像第二节所说的，地上虔诚人都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第四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所以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讲到整个神百姓那个犯罪的情形，到最后荒凉。那么最后呢，一样啊，第三小段讲到他们被赦免蒙爱的应许。那这一行我在那个纲要上面忘了写出来啊，所以没打出来，大家把那个第三个小点要加上去，就是被赦蒙爱的应许。我说过每一段信息都有三小段，有责备，有审判，有应许，所以这第三个小段是讲到应许，他们将要被赦免，他们要蒙慈爱的应许。从第七章第七节到二十节，那在这里有非常非常宝贵的两段圣经，我想不要让我一个人独享了，我来念哈。我念第一段，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念第二段。那第一段是第七节到十一节到十二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这段圣经在我个人属灵生命的历史上，曾经对我带来一个极大的帮助。那大概是在我20年前属灵上最软弱的时候，20多年前，我的病那时候也很严重，然后属灵上也很软弱，那常常就被仇敌最常有的一个挑战，就是你的神在哪里。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掉了，什么都没有，好像看到的都是 hopeless 的未来，在黑暗中，在软弱里面，想起来没有力量，想得胜没有得胜的力量，然后身上的疾病，脸上的肿瘤，外面的难处，就让我对整个人对信仰都产生了困惑。那个时候弥迦书的这一段圣经，我用手把它抄下来，贴在我小小的书桌前面，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它对我的帮助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我想我刚才为什么决定自己念给你们听，因为每一句话在我的里面都还是这么深刻的带着一个安慰的力量。我们都会软弱，我们都会失败，我们都会得罪神，我们都会被仇敌羞辱过，我们也可能被仇敌践踏过。但是就像这一段圣经说的，我的仇敌啊，你不要再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我却要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这个羞愧从我们的身上，因着神的恩典和拯救，转到了仇敌的身上。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从前被践踏的好像是我，可是我知道有一天主要把我们重新带起来，让那个被践踏的反而是我们的仇敌。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但愿这段话给我们中间如果有任何的弟兄姊妹，你最近也在软弱中，在试炼中，在难处中，但愿这段话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激励和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受苦，我们心中还有力量，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为罪受苦，我们里面就毫无力量，我们觉得神可能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觉得我们不敢再回到主的面前。来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千万不要，神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还是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最低的深渊里面，他还是要把我们救拔起来。所以18节19节连着这一段圣经仍然是两句这么蛮有安慰的话：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 是慈爱。弟兄姊妹，这些经文都值得我们把它背起来的，真是好，真是好。那这几节圣经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十八、十九两节，我们一起，我们同声来读一次，好不好？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好，所以我想在这一章有好几节的经文啊，值得弟兄姊妹背的，像刚才我们讲的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还有我们刚才读的第七章七节到十一节，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经文。那这段的圣经又有两个很大的应许，我们都要把它熟记的啊。一个是国度的应许，在第四章，特别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都应该把它背起来。那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在第五章，讲到伯利恒以法他，要有一位掌权者要出来，他从根骨从太初就有。那这都是这个弥迦书，小小的弥迦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 message。那么最后结束的时候稍微提一下弥迦这个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他跟弥赛亚同样做先知，同样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世代，但是他们都向以色列的圣者有忠心，他们忠心耿耿，他们传神的信息，他们把神的心意传出来，他们呼召百姓悔改，他们同样的也带着神的爱在这里安慰神的百姓啊，在他们悔改在他们归回的里面，他们传递的神安慰的应许，让他们能够得到力量。所以他们都不是只是一个鸣的锣响的拔，他们一面对神有一个非常强的爱和忠心，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极其爱神的儿女们。所以你看像第一章第八节，你可以稍微体会一点弥迦这个人，当他听见神心中的痛苦而对百姓所发的愤怒和责备之后，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肉体而行。他整个人觉得这个羞辱是整个神家的羞辱，就他个人的羞辱都算不了什么，他大声哀嚎，他脱掉鞋子，他脱掉衣服啊，他说他要呼嚎，他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而且这个伤痕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这个痛苦在他的里面，他完全跟神百姓的命运认同，那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爱，这是一个神儿子的性情。他是一个祷告的人，里面在第七章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他求耶和华，他求你求你，他向神祷告，为了神家在神面前一直呼求。所以我说为什么他跟这个南国跟北国有这样子不同的命运呢？同样面临亚述的威胁，但是南国却存留，北国却亡国，因为在这里有一些祷告的人，西西家是个祷告的人，以赛亚是个祷告的人，弥迦是个祷告的人。那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中间多有一些弟兄姊妹起来为着神家扬声祷告。那么第三个，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仅仅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能够很忠心的来传，他也能够认识神的心肠是什么，所以他在这里劝百姓悔改，他也在这里认识神的慈爱、神的得胜、神的怜悯，所以他传递了这么好的安慰的信息，他让神的百姓在犯罪中还敢归回，因为他知道神永远爱我们，他要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把我们的罪孽丢在背后，他要把我们的罪孽沉入深海。那这是弥迦书，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小先知上半期的六个先知我们就讲完了啊。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有空的话继续先预读下面的六位先知，特别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归回重建与复兴就是我们去年的主题信息，讲到以斯拉记、离希米记，那么他们整个的背景 就是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西的背景，所以弟兄姊妹应该对这三个先知的背景应该很熟啊。所以我们可以先开始 pre-study， 基本上的作业会跟这一次也差不多，所以如果你怕临时作业太多做不完，那么我们这几个月你开始读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先写作业，好不好？那我盼望我们在座的除非你有特别的原因，除非你请过假，那不然的话我希望你们的作业都能够交出来。连我们刚受浸的弟兄，他每一个作业都做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应该在主面前觉得亏欠，应该要加油。那有些父母亲抱着小小孩，家里面孩子他很小小 baby， 他们也做作业，所以我想我们实在找不到借口，那尽可能的我们去做。那你就算交不出来，你自己在主面前做都好，好不好？那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更认真在主的话上扎根，让主对我们说话来改变我们。好，我的信息停在这，我们低头祷告。我想今天是我们小见识书的结束，在结束之前我也请我父亲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赞美你。
阿们。
也是这一天看我们读小见识书，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个何等有慈爱有怜悯的主。
阿们。
我们百姓在你面前与整个的堕落，耶稣啊，你永远不纪念。你有我们罪恶丢在深海中。
阿们。
耶稣啊，我们想到你的慈爱，我们里头就满了喜乐。
阿们。
耶稣啊，想到你要审判我们，应该警醒，我们在你面前精心祷告，随时要活在你的水中。
阿们。
耶稣啊，我们也相信说你的慈爱，让我们虽然从软弱中，我们永远可以归回，归回你要得着你说给我们的应许。
阿们。
祝福耶稣啊，但愿借着读这些话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神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
阿门。阿门。
让我们在地上都活在你的心中。
阿门。
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更通的路，让你的教会在你面前能够做更美的见证。
阿门。
耶稣，谢谢你，但愿这话在我们里头永远不会过去。耶稣，这些话在里头能够帮助我们更多操你的心。
阿门。
求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
主
耶稣基督的
名。阿们。阿们。使得主，我们的心要何等的谢谢您，有何神像耶和华呢？当百姓们那样子的背道，那样子的失败，那样子犯罪跌倒，那样子的厌烦你，但是你的爱却从来没有改变。主，我们真是要说，使得有何神像耶和华呢？主啊，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这个人，把我们的一生再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有时候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坐在黑暗里，但是你却要做我们的光。有一天你要把我们领出来，有一天你要让我们能够对那位羞辱我们的仇敌，让他受到羞辱，让他被践踏，让我们可以向他来做见证。我的神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主，我们谢谢你，真是为着你的话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更为着你这位伟大爱我们的神，你那个不改变的性情，哦，那个满了恩典满了怜悯守约施慈爱的性情，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但愿这一生我们都愿意爱主更深，与主更亲。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